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波士顿大法弟子主动承担救人项目，证实法的伟大，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8日。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波士顿，也是在这里得法的。此后的十多年就是在这座城市修炼，讲真相救人，经历了一次次历练和境界的升华。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感谢 RTC 平台。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近两年开展地区证实法项目中所经历的考验及心性提高的过程，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勉。2015年纽约法会以后，可能是师父的点化，也可能是修炼状态到了这一步，突然觉得像过去那样天天上班回家学法练功，晚上到平台打电话救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悟到了这一点，我决定主动承担项目。可是从悟到法理到决定付诸行动，经过了几个月的挣扎，其中舍弃常人心，放弃个人利益的痛苦过程可谓剜心透骨。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我选择了这条路，未来的修炼必将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挑战，安逸舒服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也的确如我所料，由于师父的加持，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我开展了几个针对主流社会、州政府讲真相的项目，同时在本地同修的配合下，开辟了哈佛广场讲真相点，至今。2016年720之前，我就有一个心愿，要针对哈佛大学组织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哈佛作为全球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就是中共进行海外渗透的重点，而且哈佛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所以那里的师生员工是我们必须救度的对象。当地学员已经好几年没有针对哈佛讲真相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给我们弥补的机会。于是2016年7月末的一天，我安排当地同修在哈佛三个校门口同时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很多有缘人，事后有同修与我交流，希望哈佛的真相点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它太重要了。在哈佛真相点开辟的当初，正值本地刚刚发生在另外一所大学的真相点受到严重干扰的事件，我能够感受到同修们整体上对哈佛这个新真相点的担忧，对能否坚持好这个真相点的怀疑。尽管如此，我心里想的是，救人是第一位的，我不承认，师父也不会做事就势力插手破坏而不管。哪怕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个景点讲真相，我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救人的需要，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说来也是师父的安排，真相点开辟不久，正好有两位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同修，希望尽快加入当地证实法的项目，主动要求承担哈佛真相点的任务。周末则由我们全职工作的同修补充，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其他同修参与进来。于是从那以后，哈佛校门口成了一个一年四季长期的真相点，特别是夏季旅游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有当地同修坚持在那里讲真相，兑现着救人的誓约。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我们救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意识到不能仅仅局限在街上发资料随机讲真相的水平上，要加大力度。于是在2017年720，我又组织了在哈佛广场的反迫害集会。因为是在神韵交响乐推广期间，为了尽量不占神韵项目的人力资源，这次活动从申请许可证到活动计划安排、主持人讲稿、音响设施配备安装、真相资料准备、人员召集、车辆运输，自己都亲力亲为，操心到每一个细节。在准备过程中，只有一位西人同修和家人同修默默与我配合，也因此觉得压力很大。自己又是第一次承担这类活动，生怕哪个环节出什么意外，更担心到时候没几个同修参加活动，场面冷清。总之，在之前的两个星期，思想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身心疲惫。但我不断提醒自己，在师尊为我们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最后时刻，每分每秒都是为了尽量多救人。一个真修弟子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有勇气去承担，神都在看着呢。那天来支持的同修有30多位，平时不太走出来的同修也成了当天讲真相的主力。我们在这次活动中接触到电视台编导、公司高管、哈佛学生学者、大陆民众和各国游客，他们中有许多人通过我们的真相信息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由此我再一次深切体会到了面对挑战时信师信法的重要。正念能改变一切，能创造奇迹，同时圆融整体，少抱怨，个人承受的过程就是一个境界升华的过程，也是为众生得救所必须的付出。那天从早晨阴云密布到活动结束时天高气爽，艳阳高照，大家都感受到另外空间场被大法弟子清理得很干净。哈佛广场的这次活动再一次让我感受到救度当地众生的紧迫。正巧2017年纽约法会期间，我参加了英文媒体的一个交流会，澳大利亚同修分享了他们通过真相电影救度当地主流精英的成功经验。当时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想法，要在波士顿地区通过电影研讨会让更多主流精英了解真相。这个想法我酝酿了几个月，借着这次哈佛广场反迫害活动的成功举办，我决定付诸行动，首先在哈佛广场的独立影院尝试。于是我和先前合作的西人同修一起联系哈佛广场的一家享有声誉的独立影院。由于申请过程进展缓慢，对方态度怠慢，西人同修甚至怀疑影院被中共收买了。就在看似无望的时候，突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放映时间。看似幸运，其实都是师父的安排，考验的是我们的正念。紧接下来我们面对的就是市场推广的问题。我和同修达成共识，要走市场路线卖票。因为观众群是主流人士，电影又是严肃的人权主题，所以不是免费就能吸引特定人群来看的。卖票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推对了地方。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幸好有澳大利亚同修帮我们把关，指导我们如何运用网络社交媒体推广。可无时不在的恐惧、焦虑却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怕到时候没几个观众，100多人的剧院就几个大法弟子撑场面，台上嘉宾面对台下空场。我一想到这个情景就吓得心里一哆嗦，甚至产生推迟放映时间的念头。压力之下，我甚至后悔请嘉宾到场，因为怕场面会很尴尬。虽然明知道这种状态是严重干扰，可我怎么才能消除自己的负面情绪，战胜自我呢？这是我想到了师父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于是我就静下心来想了想，自己害怕的根源是什么？是怕做不好救不了人，还是怕万一失败了赔钱不说，自己在同修、在演讲嘉宾面前丢尽面子？ 站在法上考虑分析问题后，我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放不下证实自我的心，维护自尊不受伤害的心，执着于名利情。带着这颗不纯的心，如何能做到坦坦荡荡、正念正行去救人？于是我告诉自己，把个人的一切得失都放下，大不了丢面子赔钱，让自己纯净起来，全力以赴。这样旧势力就钻不了我的空子，师父就会加持我，大法就会展现奇迹。在最后的十天，我的状态调整到了最好，突然觉得内心平静清亮了许多，不再患得患失，怕这怕那，稍有动摇我就用正念归正自己。其实我们的推广工作从一开始干扰就很大，开演前的一个星期只卖出三张票，有一张还是我自己买给家人看的。 YouTube 的广告被迫撤下，公共电视台的广告无故被推迟，只播放了两天。给主流精英发邀请函，因为格式内容不够专业，开始一周发的效果也不好，没人买票。我告诉自己，这都是假象，是考验。我知道我们的推广策略是对的，救人不是多花钱了就能达到效果。至于送票，白给的东西别人不会珍惜。我就按部就班，该做什么做什么，剩下的就全由师父安排了。最后的一周，当地几个同修也参与进来，帮助我们做最后的冲刺。我们发邀请函，走访主流机构，在主流聚集的地方贴宣传广告。那几天我心里空空的，没有一念，就是要在实践中证实师父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就在这时，家里厨房装修出错，我被告知要花钱重做。我知道这又是干扰，就没往心里去，一切等这个项目完成再说。同时我感到那段时间师父在另外空间给予了我巨大的加持，尽管没有时间正常练功，学法也是抓空档零零散散的学，可是自己的正念和身体状态一点没受影响。在单位里连着两个星期，我管理的系统都特别安静，没出任何问题，也没人找我做技术支持，从而给了我机会抽出时间做推广。这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安排好了，加持我完成这一使命。在电影放映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同修打电话告诉我，网上有13人买票了。我心想，法的威力在这个空间展现出来了，继续努力。活动当天一早，我到剧院查看电影宣传广告的张贴情况，正碰上剧院市场部经理，他告诉我他看了影片介绍，感到很震惊。他由于腰部扭伤，不能坐着看当晚的电影，但会全力支持我们，把《活摘真相》影片的网上链接发给剧院影迷圈子里的观众。他最后说，我这点腰伤和你们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苦难根本没法比。我听完他说的，心里感到，无论晚上有多少观众出席，这个活动没白做。而且我有一种预感，晚上的电影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到开演前半小时，100多人的剧场坐了80-90人，有观众一楼找不到座位，只好上二楼。除了前来加持的少部分同修外，绝大多数都是常人，有医生、学术精英、人权机构组织成员、电影制作人、普通市民和高校学生等等，其中还有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观众中除了一些拿免费学生票进场的学生外，其余都是在网上或影院当场买的票，这类观众占了2/3。很多观众参加了影片后的圆桌讨论会，表示愿意协助我们通过州议会法案制止中共活摘，我们的推广起了作用，关键时刻伟大的师尊加持了我们。当天演讲嘉宾之一的大卫乔高先生对我说，戴安娜，你之前告诉我可能没几个人来参加这次活动，事实完全不是那样，有这么多人买票来看电影，你应该对自己、对你办的活动更加有信心。我想这是师父借乔高先生的话在鼓励我，我们把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很多同修通过这次活动看到了大法在救人中的威力， 常让观众跑过来与我握手，感谢我们举办了这个活动，并且告诉我，除了你们大法弟子，这个社会没人会组织这个活动，你们要继续你们做的。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所有的付出，所有经历的煎熬都是值得的。事后有同修发短信祝贺我通过这次活动，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而对我而言，救人的结果，得救的众生应该是最高兴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有了未来的保障。让我最高兴的不是救人积了多少威德，而是我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过程证实了师父法的伟大。期间从不确定、惶恐、孤独到坚定、坦荡、无畏地去面对，这个过程是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法的伟大是真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去相信它、实践它。而这个实践和升华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者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时间紧迫，借此机会，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跨出关键的这一步，放弃所有人的顾虑，去主动承担救人的项目，去实践，去证实，去感受法的伟大。正像师父说的，你们付出的再多，和你们将来所得到的都不能成正比。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最后补充一下，在活动的第二天一早，我的房屋建筑公司告诉我，由于他们的失误造成我家厨房装修错误的损失由公司承担，他们将免费重做。我心里释然，正如我所料，一切干扰都是假象，是用来关键时刻考验我的正念。坚持正信到最后一刻，师父都会替我们化解。在此借用师父的话和同修共勉。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谢谢大家。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四年的修炼旅程》，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28岁，从2014年起开始修炼。下面是过去四年我的修炼历程。一、得法。我得法的时候是在旧金山工作，那时候我酗酒，加上其他的坏习惯，精神和身体状况江河日下。生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现代社会，我感到极度失落，找不到出路。然而现在想来，尽管我的行为放荡不羁，令人遗憾，但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直到机缘成熟，终于得法。一天，我漫无目的地走过旧金山的中国城，一位20出头的华裔女士微笑着给了我两份传单，一份介绍称为法轮大法的打坐方法，另一份则是关于发生在中国的摘除器官的暴行。我高兴地接过了传单。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对古老的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产生了兴趣。事实上，我正在重读《道德经》。当我看到传单里金色的“真善忍”三个字，还有这个包括了佛道两家的功法后，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回到家，我就开始跟着网上师父的教功录像学起了法轮功。我还请朋友把转法轮打印出来，以便于我阅读。当他一把打印好的书带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那时候我不能说我理解了师父书中所讲的，但是我相信师父说的每一个字，我知道师父说的都是真实的，而且可以做到。那种下意识的兴奋感真是如梦幻一般。和旧金山英文法轮大法小组联系上后，一位同修开始跟我每周7天在一个公园里一起练功和交流，我们也一起学法，并互相帮助从法上提高。 我丢掉了所有的坏习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非常不舒服，好像整个身体消耗殆尽，全身发冷虚脱，白天老想睡觉。然而通过学转法轮和听师父的讲法，我知道我的身体正在被调整，所以我并不感到担心。很快的，最初的身体进化结束了，我觉得像一个全新的人。我充满着感恩，兴奋地加入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中来了。二，根除妒忌心。由于我对妒忌的认识肤浅有限，我从没有意识到我是个有妒忌心的人。我觉得我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有什么好妒忌别人的呢？这个观念在我回爱尔兰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当时我是去协助为一些重要人物播放一部真相纪录片，由于活动安排的仓促，准备工作紧张，我同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也想把两边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情况变得困难起来，我要做的事不仅没变少，反而迅速增加。当压力增加到我累得早上很难起来练功时，我开始向内找为什么事情会开始变糟。我意识到我不想把任务分派给别人，而只想自己做。表面上的理由是，如果我不亲自做，这些事就做不好。我认识到这种思想已经是很自大和不理性的了。同修中人才济济，为什么我就一定比别人做得好？进一步深入检查，我认识到我实际上是不想让同修们因为做得好而获得好评。我已经对同修们给我的鼓励和表扬产生了执着，以至于想要一直保持这种优势。我知道如果别的同修若因为完成任务好而获得表扬的话，我会妒忌的。我可以预见到这种很不纯的思想会对我要做的事造成严重的干扰。师父讲，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建转法轮。于是我归正了这个想法，并开始把任务分派给其他同修们去做，结果就非常好，我能够集中精力做协调工作了。而每项任务却完成的比我亲自完成的标准还要高，因为要赶时间，我们要不停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更深的挖掘这个执着的根源。我只是在表面上把行为改正过来，让它不干扰项目的进展。事后我回想起我曾跟一个同修讨论过讲真相的计划，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间里，这位同修一直在抱怨别人，不管是谁都会被这位同修说得一无是处。我知道这种行为并不恰当，但我以前又没见过这种现象。想起这位同修的事，我认识到同修们这种行为是由妒忌心造成的。更难以相信的是跟我也有关，当时我毕竟没对别人有负面想法，更不用说会大声讲出来。然而当我深入向内找时，我发现尽管我没对别人产生负面想法，但我在心里有点喜欢罗列别人的缺点。每当我跟别人初次见面时，我总会觉得不自在，直到我发现了对方的短处，并无意间把这在我心底存档，以免将来会对对方的优点产生妒忌。我认识到我的妒忌心正如师父描述的那样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见转法轮。悟到这一点，使我认识到妒忌心不是那么狭窄，而是一种范围很广无处不在的执着，它影响到我们对每件事的认知，还影响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想的每件事。它的表现形式包括诋毁别人，不接受批评，高估自己，还有对别人粗鲁和不耐烦。妒忌心使我们跟别人攀比，总是把我们自己摆得高于他人，特别是在自己内心里如此。我们使自我膨胀， 要不就是找别人的缺点，藐视别人。回头来看，我认识到这颗妒忌心使我滋长出对任何曾经待我不好的人的恶毒的无意识的怨恨。我也认识到我为什么让一个同修自己单独完成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只是因为开始时我们有些矛盾。当我离开那个项目时，我给这个同修的借口是，我常人的工作太忙了，不能去他那边帮忙。我在心里面也这样认为，维护着这个借口。真实的原因是，我想以牙还牙，即使知道这样会影响到救度众生。我猜很多同修或许已经注意到我的这些执着。的确，最令我担忧的是，这些执着掩盖得如此深，都渗入到我的潜意识里了，以至于我都察觉不到。面对妒忌心，作为修炼人，我觉得我们对自身的能力要谦虚，对我们的成就要谦卑，同时要看重别人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我们不应该以借着帮助别人发现他们的执着为借口，而窝藏对别人的负面印象，这会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根本执着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加入纽约英文大纪元。2018年1月份，我很荣幸地开始为纽约大纪元英文版做销售主管。一到达，我就感觉到这真是个真修的好地方。一个月后，我又被安排了一个我不太熟悉但又要求很高的工作。我的新工作是要对外联络接洽新的潜在的商业伙伴，向他们介绍我们公司，跟他们商谈生意。开始时，我还能协助我们的经理来组织和主持会议，然而很快他被调到西海岸去了，而另一个组员也必须调离，于是只留下我自己摸索着担负起我的新角色来。头几周我是真的在摸索，我知道这个职务很重要，如果做不好，会对忙于其他项目的梯队造成诸多不便。我开始安排和主持会议，然而我感觉我讲真相的效果不好，而且我的表现又没经验又不专业。我也开始在梦中和其他时空中遭遇各种干扰，压力开始增大。我知道我需要在我的修炼中要有个大的突破才行。师父说过，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见转法轮。在我向内找时，我发现当我来媒体工作时，我有几个常人的追求。我想过我能不能找个女朋友或妻子，我想过能不能交上几个好朋友共度时光，我想着通过听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来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他们会认为我很精进吗？他们会认为我有什么技巧吗？他们会认为我有能力吗？我还有个很强的证实我自己的欲望，不管遇事大小，我总会考虑这会不会影响我，会不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这样想的越多，就造出更多的思想业来，这种状态持续到甚至细微的念头也会被用来证实自己。在这时候，我学法时读到师父说，其实我告诉你们，法证人间最后的时候啊，一瞬间什么都解体，什么钱呢、纸都没有嘞。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话真的把我唤醒了，使我意识到我们正在干的事情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在这之前，我认为救众生是要把三件事做好的一个比方，有点像我们修炼过程中做各种事的总结。读过这段法后，我深深地认识到，人们的真正生命都与生死攸关。如果我们悟不到这一点，不跟人们讲清楚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严肃性，那么人们的真正生命就可能会永远消失。我决心归正和消除我的常人的思想和追求，我开始采取一种更传统保守的方式和女性交往。 我也把自己的修炼标准定得更高，每天学两讲法和练两小时功。现在我发现学法越多，反而就更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学法。我也发现我那许多不纯的想法，比如关于色欲、情、过好日子、正视自我，都是思想业产生的。当我增加时间，比如在地铁上或走路时来排除思想业，这些不纯的思想干扰就变得越来越少。四，修出无求的轻松心情。我有幸能每天早上在大纪元办公室里学一讲中文转法轮，这有助于我迅速提高讲中文的能力。什么时候一有机会，我就能用中文跟中国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常常机会来临时，我会感到紧张，以至于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不过通过这些失败，我学会了一些东西。过去当我要跟中国人讲真相时，我准备好要说的每件事会在我头脑里紧张地搅和起来，而现在每当我紧张时，我就试着静下来，什么也不想，而只想要打破那种生疏感。我发现这是一种自然的方法来开始对话。比如我会说，你好，你是中国人吗？然后我会让对方自然而然地展开，从而了解对方。当我用一颗纯净的心讲真相时，我觉得师父在帮我。师父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还把我的理解用到我的工作中。我刚到媒体工作时，我用了各种想法来鼓励我自己更努力工作。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要更集中精力，我要更精进，我要救那些所有我应该救的人。可是当我跟同修分享我的想法后，他们建议我工作时什么也别想，或许最好什么都别想，只是完成工作而不带动机和常人的思想。一个同修跟我分享说，他们悟到这一点是来自师父的讲法，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见转法轮。遵循这一原理，我现在处事带着一颗无求的轻松心情，我在开会讲真相时的效果也大大提高了。我觉得当我做事时心空了，还注意到现在那些听我讲话的生意人们也感觉更轻松了。通过在大纪元的工作，我的修炼迅速提高到一个或许要用多年才能达到的层次。我想推荐同修都到大纪元来工作，哪怕只是一个短期的经历。回首我的修炼，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旅程。四年就像四辈子一样，我无法用文字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我只能说我充满了极度的感激。我会继续排除我常人的各种执着，实现我远古时对师父的誓言，去救度所有的众生。这是我有限的理解，请善意指出任何不足。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敞开心扉去兑现修炼的誓愿，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0年2月起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也是本周唯一的大法修炼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讲真相方面做的努力和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在向政府官员讲真相方面所做的努力。 跟其他州相比，本州是个地广人稀的州，并且城市分散。显然，长途奔波去各地讲真相对我来说实在不可取，所以我采取了其他的方法来向政府官员讲真相。我一直在给我们州的两个国会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位于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寄送资料，使他们的职员们能及时知道有关法轮功的最新进展。即使大多数职员回应不多，但我依然坚持给他们寄资料，并邀请他们出席大法活动。通过这些职员，我为华盛顿 DC 的同修们跟这两位国会参议员们和众议员预约，跟他们解释一些决议，从而使他们能及时了解我们的进展。去年夏天，当我为华盛顿 DC 的同修与一位国会参议员做预约时，他的一个办事员不回应我，甚至打电话也不行。于是我决定最好方法是获得本州人民的支持，用在线请愿的形式来获得这个参议员对当时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决议表态。我用电子邮件把国会参议院的决议发给所有的州参议员，并请他们签署一份请愿书，来促请我们州的国会参议员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者。如果找不到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大多数州参议员都很热情，并表示支持。我还给我们州所有报纸的编辑写信，投稿向人们解释这份国会决议，并请求人们支持，在请愿书上签名。当时正值我们当地的一个节庆集会，像往常一样，我连续五天摆出一个展位，跟人们一一交谈。我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和大法学员受迫害的情况，让他们知道请愿书的内容后再请他们签字支持。因为我是当地唯一的大法修炼者，所以做这些很艰难。然而通过我的努力，我从网上征集了相当多的请愿签名，然后我把这些签名都发给了那位国会参议员。让人惊喜的是，师父安排了这位参议员来当地参加一个活动。我知道我应该亲手把国会决议交给他。我提前给他写好一封信，介绍了法轮大法和那份决议，还附加了一份明慧国际杂志。那天我如愿地走进了参议员，告诉他关于国会参议院的决议，并把信和材料递交给他。他表示会认真了解的。之后我给他的办事员写信，告诉他我已经亲手把决议交给参议员了，请这位职员给个答复。我马上就得到了回音，他说谢谢我，还说他保证会看决议，并会尽快跟我联系。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克服了很多怕心。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才那么时机凑巧。我觉得我该做什么就去做了，甚至没有时间来为自己开脱。当然了，做这件事也需要很多正念。当一个大法学员意志坚强时，没什么能挡住他的路。在当地讲真相，我一直尝试着在本地使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讲真相，因为当地只有我一个人，没办法开展大规模的活动，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我一个人就能做的方式上。比如我在健康宣传会和地方集会上就做得很好，大多参展的人都无法相信我就一个人参加，从早到晚连干五天，这是因为有师父给我力量，我才能完成。我在展会时间很长，总是能遇见许多支持的朋友。每当有人来询问练功或给他们回答问题后，我都感觉很好。以前，当人们还不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而这么多年过来了，情况改变了，人们知道了法轮功是个好功法，从而变成支持者。这就是我一直坚持在社区办展台的回报。我还发现送大纪元报纸是个讲真相的好方法。我在机场工作，可以把报纸通过安检带到候机厅，人们在等待登机的时候就会放松下来，这是个让他们看大纪元的好机会。我还给我们的市长、市议会和市经理以及其他地方政府官员们发送大纪元。我时常给我们州的联邦议员们发邮件，告诉他们关于法轮大法的进展，并收到一些很支持性的回应。给我们州的各种报纸的编辑写信，也是个讲真相的好方法。 每年我会写两三次这样的信。每当一些大报纸打电话来确定是我投的稿时，我就知道他们会发表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每当我去镇上时，我会赠送一些手工莲花。人们告诉我，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还有车里看到了我给的莲花。在我分发莲花时，人们给了我数不清的拥抱，有的含着泪说太感谢了。有时候我会犹豫要不要也给男士们莲花，结果是大多数男士也同样喜欢这些莲花。我在莲花缀牌的前面写有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字，旁边加上我们的网址，在背面写上一个关于纯洁莲花的小故事。人们会带着神圣的表情小心翼翼地接过去。这些年来，我每周在练功点跟人们分享着怎么练功和打坐。有人走了，又有新人来，可惜的是人们只是奔着练功来，而对学转法轮还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即使他们成不了大法弟子，他们也获得了了解法轮大法的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的修炼经历，背法。我从来不善于记忆，因此我也从没想过我能够背下来转法轮。我的自我评价也从来没有高到认为我能背得了转法轮。当我看过一些关于同修如何通过背法而提高的报道后，我也很想背法。我最终悟到了一点，那就是当我下定决心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因此在一年前我开始背法。开始时，如果我一次能记住一段就算不错了，然后不管多难我都坚持背法。我发现背法真能使我集中精力，我会把每一句反复读好，再读下一句，这使我对大法理解得更深。渐渐的，我变得能背两段了。有时候背法很容易，有时候就不容易，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认为诀窍就在于决心，或难或易都没关系，关键在于别放弃。我现在每天能在45分钟内背熟一页，然后我再学法至少15分钟，有时间就学更长。背法时，我确保我完全理解了一句，再背下一句。我觉得我对句子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的精进。我每周还参加了3个在线学法小组，从而确保能跟一个学法小组保持联系。我每天都练功、打坐和学法，从没间断，要不然我就会觉得不对劲儿。在国外的一次生死观险境，我丈夫和我最近去了趟不丹和印度，因为他一直渴望去这些地方来庆祝他75岁的生日。不料我丈夫在印度生了重病，他被送到医院并诊断为病毒感染。尽管被告诫应该住院治疗，我丈夫还是决定回旅馆，因为我们那个旅游团第二天就要出发去另一个城市。当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时，我丈夫已经精疲力尽，甚至抬不起头，说不了话。我开始紧张起来，显然到早上他是不能随团出发了。我开始发正念，但是我知道还得做点别的什么。我求师父给我指示。那时候我丈夫的病情很糟糕，以至于我都担心他会挺不过去。突然我想到我该干什么了，但是我又犹豫起来。我丈夫支持大法，但是我不知道当我告诉他我的想法后，他会是什么反应。我担心他会认为我过分狂热，甚至会使他对大法生出不好的念头。然而我又意识到我别无选择。我想如果我是个信师信法的精进弟子，我就该这样做。于是我不再犹豫，我跪在床边跟他轻轻地说，有一个办法能使你好起来，如果你能诚心地从你的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能会改变一切。你必须真心相信，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我问他能不能重复那些字，他说他能，然后我就让他自己去默念。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是否还在默念，他说是的。过了大约2小时，他觉得好起来了。 我感谢师父并继续发正念。我丈夫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不再虚弱，能自己穿上衣服，收拾好行李，然后我们去用早餐。他十分肯定自己恢复的足以能随团出发去另一个城市了。远离祖国，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生病，真是令人焦虑万分的事。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求师父帮助的话会发生什么。我认识到这次是对我能不能100%信师信法的一次重大考验。我常常说师父一直在我身边，我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使我能保持心态平衡而没有负面的想法。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我也确实体会到，只要我们能相信大法，并用大法衡量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那么就会有最好的结果发生。我学会了面对磨难时要完全心法。我曾经担心忙碌的旅行会耽误我做好三件事，但是我体会到了，只要我有愿望，师父总能安排我把该做的做好。因为时差变换，还有那么多活动，就很难做到正点发正念。但如果错过了时间，我就会补上。我的承诺。我参与了一个大法项目，这虽然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我却受益匪浅。我很荣幸能参与这个项目。只要我能保持心态平衡，并用大法的法理去指导生活，好像每一件事都会完成。一切都是为了精进信法和兑现我对师父的誓愿。我不像一些同修那样有开天眼的经历，但在我心灵的深处，我知道我曾经跟师父有个誓约，要在正法时期做个精进的弟子。这就是我该牢记并为之坚持精进的。没有法，我什么都不是。师父，感谢您一直在我身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